编号5244，使徒行传第28章。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读使徒行传第28章，并且会完成使徒行传这卷书。下星期日晚上我们便开始读罗马书第1、第2章，所以这两章将会是你们这个星期阅读的功课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最后一章。这里最引人入胜之处，就是使徒保罗对教会的事工及初期教会创始的经过。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读到最令人感到兴奋和戏剧性的地方吗？那就是使徒保罗在海上遇到风暴的时候，那条船在风浪当中几乎全都被摧毁了，在船上的那些懂得游泳的人都纷纷各自游到岸上，剩下来的就是那些不懂游泳的人，他们唯有紧紧地抱着破碎的木板，几经辛苦地漂浮到岸上。正如保罗说，一个性命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。我们既已得救，这船已被海浪打碎了，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，这个岛就是今日的马耳他，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南端海外。这条船在海上经过了14天的风暴后，最后漂泊到马耳他岛的岸上。野蛮的这个词，现今英文翻译成野蛮人是不合适的。其实 barbar 这个字根是希腊人通常称呼那些不能说希腊文的人为 barbar， 这是一个希腊俚语，并不是指那些完全未经教养或受教育的人，而是大抵凡是不懂希腊文的人都被称呼为野蛮的或野蛮人而已。马耳他人只不过是马耳他本地的土著，他们并非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。因为当时下雨，天气又冷，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他们已经度过了整整14天在风浪中的煎熬，可是那风暴却未平息下来。他们要挣扎出这个风暴的冲击，这正是严冬的时候，地中海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。他们靠近了岸边，有些在水中紧握着木板，有些则游到岸上去。那些土著为他们生了火，以便他们能把身体烘干取暖用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我想在这里给我们对使徒保罗的个性有着一个很活泼生动的描述。保罗就是一个处事坦诚认真和言行一致的人，他经常为各样的事情而忙碌奔跑。正如与其等那些土著忙着为他们生活取暖，倒不如他实际亲自起来帮他们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亲和力又随时能参与的人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，咬住他的手。这是一条有毒的蛇，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人必是个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当保罗去拾一捆柴然后丢进火里去，忽然有一条毒蛇从木块中爬出来，并纠缠着保罗的手。那些土著马上辨认出这是一条有剧毒的毒蛇，说保罗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杀人犯，以致天理也不容他活着。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，并没有受伤。再看保罗的个性，他是一个为人冷静沉着的人， 因为热度使一条毒蛇醒了，从一捆柴里出来，并缠着在他的手上。他并没有立刻张声呼救，他只是不慌不忙的奋力的把那纠缠在自己手上的毒蛇给摆脱，把它摔掉。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，或是忽然扑倒死了。看得多时见他无害，就转念说他是个神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人世间，追求谄媚奉承是多么的愚蠢。这一刻别人可以把你当作一个杀人犯，反过来下一刻亦可以把你当英雄般的看待。有些伟大出色的运动家，他们习惯于在运动场上接受观众蜂拥而上和热情的欢呼，但当他们在状态衰落的时候，便深切地体会到群众的崇拜和赞美是多么的反复无常。经文劝诫我们不要追求属世的荣耀或属世的认同，凡要追求神的荣耀以及神的认同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，是岛长不摆留的，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。令我感到兴趣的是主如何看顾使徒保罗。保罗确实是一个罗马囚犯，可是百夫长对他却百般的偏爱，正如那个负责缔结保罗到罗马去的官员多方的表示对保罗的支持。现在保罗因在海上遇到风险而抵达那岛上，并得到当地土著仁慈的宽待，当地的酋长更彬彬有礼地接待他。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，保罗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。路加是一个医生，所以他对那病人做了诊断和医治。当时不摆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，保罗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。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，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。他们在马耳他岛受到非常好的对待，神借着保罗在岛民中行他医治的大能。过了三个月，他们就这样在马耳他岛消磨了三个月。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，另一艘船是从埃及到罗马的，他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去了。这船以丢失酸子为记，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，那是丢失酸子。到了叙拉古，我们停泊三日，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，过了一天起了南风，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。那是由东方到罗马的主要的货运港口，从布丢利往北可以看到罗马的海军港口。保罗遥望这些战船，心里一定想到罗马海军的威力，而且印象深刻。在那里遇见弟兄们，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，这样我们来到罗马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，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。亚比乌市离罗马约43里，而三馆离罗马则有33里。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，不管你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你碰到一群信徒，你马上会感觉到好像回到家里一样。我跟我太太有幸能到一些十分偏远的地方去旅行，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和信徒聚在一起，我们便会感觉到回家的感觉。这就是有神爱的温暖在其中，你便可知道我们就在神的家中。 我们到了新几内亚一条靠近阿库拉巴的小村庄，那村庄的酋长特别为我们安排道地的盛大酒席。大致上这些食物都十分美味的，但是有一些食物却是很难入口的。有趣的是，只有高官贵人才能进入他们所谓嬷嬷的范围之内。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坑，然后用香蕉叶覆盖在炙热的石头上煮食物，再将食物覆盖上6寸厚的泥土。不一会儿，便有土著端着一杯水洒在土堆上，并冒出蒸汽来。这样蒸煮成的食物却很美味。其他的村民就在围墙外看着我们进食，有些土著拿着大棕榈叶扇动着，防止餐饮停留在餐桌上的食物。他们给你一片香蕉叶用以盛着食物，然后你便用手进食，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。晚餐过后，酋长便驱上前来，一手拿着矛，一手拿着他们自己的圣经译本。他一边扬着那手上的圣经译本，一边在说，在白人为他们带来这新约圣经译本之前，他们对待白人总是一个不留的把他们杀掉了。但是现在他们不再用矛枪对待他们了，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拥有神的话语。这时我的心紧紧的与这个酋长连接在一起，我们互相拥抱，纵使彼此的文化有差异，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我们中间有一种默契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接在一起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经验。我在这些土著中间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属于神家中的一份子。于是保罗返回罗马的途中，一个罗马政府的囚犯，然而却有从罗马亚比乌来的弟兄到来迎接他。保罗心里顿然感觉到一股温暖和安慰，感觉到就像在神家里一样。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保罗获准住在自己的家里，他能够支付自己的生活，而罗马士兵经常在旁看守着他，并有锁链与他锁在一起。所以保罗尽管是与另一个士兵被锁在一起，他仍然拥有相当的自由。过了3天，保罗请犹太的人首领来，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，却被锁绑，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。他们审问了我，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保罗向罗马的犹太领袖保证，他并不是以言论对抗以色列国，这不是他的目的。他在这里是因为他政治的情况使他有上诉的必要，即保证他的言论对以色列国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利与任何贬损的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，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。当然以色列国的指望是等候弥赛亚的来临。保罗说，我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。他们说，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。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，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。你认为这个教派及他们所说的那个耶稣怎样呢？他们和保罗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，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有许多人到保罗的寓所来，保罗开始引用他们的经文，并指出那所应许的国度和所应许的王，因为一个国度不能没有王的。无疑的，保罗不但向他们指出许多有关神的国度、神国荣耀的预言，而且指出那将要来临的王要统治这个即将来临的神的国度。这王必出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所以那永在者必要再来统治以色列人，并且他必出生于伯利恒。正如神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说，这王必从童女所生的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但是在这个所应许的王诞生的时候，有拉结为他自己的孩子哭泣，因为他的孩子被杀了。希律王颁下命令，处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，目的就是为了要除去耶稣。保罗继续告诉他们其他的经文，并说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孩子就是神的儿子，乃是神赐给人的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保罗更指出，从亚大耶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稣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，共有483年。正如塞加利亚说的，他骑着驴驹来。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哪、啊、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然后耶稣可能显明给他们看，正如撒加利亚说的，耶稣被30两银子出卖了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如晤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保罗并再次引用他们的经文，尝试使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所应许的王。保罗所说的话，有信的，有不信的。传福音的结果总是这样的，有相信的，也有不相信的。 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其实也是有两伙人，有些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主，是救世主，是神所应许的王，但也有些不相信这一切的人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正怒常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个人的信仰是很重要的，根据圣经所说，我的命运和我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，有相信的也有不信的。你最好是问一问自己，在这两个当中是属于哪一个。他们都看到同样的真理和同样的证据，有些相信，有些是不相信。我不能随便的推想他们不相信的原因，但是人不相信的原因往往是自己已先怀着假定性的偏见，他们并没有确实的去评估证据，他们所听到的只是其他质疑者的批评，这样他们就断然下结论来攻击耶稣。其实他们所听到的声音都是耶稣基督仇敌的声音。倘若你想知道关于我的为人，你会去问我的太太及我的子女。我太太是一个很坦诚的人，她必定会真实的告诉你我的为人。我相信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个人，许多人看到这个站立在讲台后面的人，想象这个人必定是一个完美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太太所说的必定与你想象的不一样。但是总是有些人为自己的缘故而不喜欢我的。我听到有一些关于我的有趣的事情，有些更是不可靠和没有事实根据的。有一个人果真到全国各地去，对人们散布谣言，说有一群有钱有势的人已给了我800万元用作创办主再来乐园的费用，目的是以音乐来拜会那些年轻的基督徒。这个送钱来的人就是巫师大会其中的一个成员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太太到帕萨蒂纳的一个教会，这个人也刚好在那教会演讲。他开始说这个荒谬的谣言，正如我所说，我太太是一个耿直的人，他马上站起来并且说这不是真的。你从来没有给 Chuck Smith 这些金钱，因为 Chuck Smith 就是我的丈夫。这个人非常惊讶地瞪着他，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很诧异。这个人就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，哦，我把钱给了他的一个助手。我的助手罗曼从来没有告诉我有这么一回事。听从敌人所说的，这并不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方法。你应该倾听他的朋友或是他亲近伙伴所说的。倘若你想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，那么你就应该读读新约的约翰福音或马太福音。那些人跟从耶稣基督达3年之久，你会找到这些人讲到有关耶稣的事，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耶稣的了解，这样你对耶稣基督便能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描述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有些人对事实并没有做完全彻底的审查，只是基于假的或不完全的迹象便贸然下定论。他们面对事实和证据也不做彻底的衡量，因为在他们心里已经怀着个人的偏见，缺乏合理开明的见解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些人总是不相信的，并非没有足够的事实去证明，而是他们已先做出不相信的选择。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。我鼓励你对于事实和证据不妨仔细的查查，因为事实是经得起考验的。 我自己则属于相信事实和证据的那一群人。我的心是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确实就是那经上所应许的将要再来的王。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，就是神的仆人被轻视、被弃绝，为我的过犯而受害。其他将要应验的预言，就是有关这个将再来的王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。我们将会看到地球将要恢复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的模样。那沙漠将要变成青翠的园地，玫瑰花四处盛开着，有淙淙的溪流在旱地展开，一切的征战和罪恶都将已灭绝，不再有苦难。那些先天肢体残障的人可以起来走路，那些哑巴的都可以高歌崇拜赞美神。我相信那应许的王确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而且他将会很快就再来的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预言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石头，已成了反角的头块石头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将会是那磐石，那犹太人和基督徒将会团结一致的崇拜赞美弥赛亚。只有一位弥赛亚将要再来并统治地上一切的，我们将永远的在他国度里与他同在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。为上以先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注意，保罗在这里指出圣灵是借着圣经感动人的。在他给提摩太的书信中，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保罗承认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。他说你们去告诉这些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保罗又对他们说，并引用他们的先知以赛亚，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保罗说了这话，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有趣的事情。首先，保罗漂流到马耳他岸上，这无疑是神奇妙的安排。我要把救恩的福音带给这岛上的人。对保罗而言，在海上遇险而漂流到这岛上，就是一场灾难，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险境。但是神却借此将救恩的福音和真理带给这岛上的人。当保罗在罗马监狱囚禁的那两年期间，他写了一些新约的书信。保罗更向那些到狱中探访他的人传讲神的福音，为神做见证。若不是保罗下狱，相信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些保罗在狱中写成的书信，比如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格罗西书和腓利门书。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两年的囚禁期间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的。使徒行传大约是在主后63年完成的，大概在主后66年保罗就写完提摩太后书。但是保罗可能为要逃避罗马帝王尼禄，所以当他在主后66年左右再度被囚禁在罗马监狱前的两年，他就写完了提摩太后书。 在书信中他提到他离开特罗菲摩后到达米利都，在那里他便病倒了。事实上就是提罗菲摩这个人跟保罗一起在圣殿中出现的。当时那些犹太人很激动地说，保罗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内，保罗被那些犹太人殴打，最后更被罗马士兵逮捕。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保罗应该已经回到以弗所米利都那里去了，并且他要离开当时已经病倒的提洛菲摩。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，那是保罗已经在罗马的监狱中被囚禁了。有这一个背景资料，我相信这个星期当你读到以弗所书、格罗西书和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。保罗讲到为主耶稣的奴仆，讲到为了你我的缘故而做主的奴仆，讲到他和主之间紧密的契合，即在主内常常的喜乐。为什么路加记录到这里就停下来呢？为什么路加再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保罗进一步的情况呢？为何我们要根据其他的历史学家或是像 Eusebius 这些人去了解使徒保罗下狱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呢？如果你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就是耶稣应许圣灵必要降临到使徒们的身上。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现在保罗来到罗马，罗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，基督的预言在这时得到应验，路加的记录就停止下来了。基督预言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经犹太全地，借着腓力传入撒玛利亚，之后再由使徒保罗和巴拉巴传开，直到地极。路加觉得已经足够了，我们所读已包括第一个世纪时期的教会历史，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的描述。从圣经的观点而言，这可说是教会历史将到的终点，而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教会历史的后期一个段落。我再次鼓励你们，当你们在读罗马书的同时，也读保罗在狱中所写的四封书信，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格罗西书及腓利门书。那么你们对保罗当时在罗马下狱时的境况及如何写成这些书信，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。天父，今天晚上我们很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学习你话语的恩典。主啊，当我们看到你所预言的都一一应验的时候，我们是何等的兴奋。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世教会的时期，将可见证预言中圣殿的重建。主啊，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励，因为神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话语牢固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祈求你的祝福和平安临到耶路撒冷一地，并在这困难和不稳定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祈求你的平安临到这个敏感不安的地方。主啊，我们并为着首相辞职一事献上祈求，祈求你能在这令人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为他们预备一个正当和得你喜悦的人选。祈求你亲自拣选这人，以填补这个重要的空缺。我们祈求借着他，将来能为以色列带来和平与安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圣灵指引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好使我们能遵从主的旨意而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我们请求各位为我们在西雅图的事工祈求，祈求神借着圣灵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，祈求神的灵充满我们， 神的话能借我们为他们带来属灵的祝福。愿神祝福你，带给你一个荣耀的一周，你在他的大爱之中，圣灵并充满你，使你有充足喜乐，奉耶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